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既然这是 VC 的热点，就意味着一定有一个时间周期，可能两三年之后就会变成大众的热点。我希望让更多的普通人能够提前知道这个世界上在发生什么。数据就是用来做证明题用的素材，但是数据是给不了你前瞻性的东西的。大众坦白讲，我觉得相较于投资圈的人来讲，没有那么的理性。其实今天市场上有很多在线课程的内容是抄的我的书的，就内容是一个很泛的，无论是音频的、视频的、是图像的，内容可以是工具，但内容也可以是无用的内容。
你怎么看待像 Sono 这样子的音乐产品？
对，我觉得我可能会去体验这些 AI 做音乐的产品，我可能还是更希望去从我自己的内心感受，那些不能被数据化、不能被量化的情绪出发去做创作。就是人一定要知道你自己做什么是开心的，就是不是说世界上所有出现的新东西你都要去体验，就是如果你觉得体验它开心你就可以，如果你觉得你用它你并没有那么开心，你就可以不用它。
欢迎大家回到李小凯的 AI 创意观察室，这是一档值得 AI 领域的长期价值实践者订阅的节目。无论您现在身处哪个行业，我们的节目致力于帮您找到自己的领域和 AI 之间的最短路径，了解科技如何与我有关并赋能于我。我们的节目聊了很多 AI 领域应用工具的创业者，今天我们来聊一位投入 AIGC 内容创作领域的朋友，他是杜宇，93年的前红杉资本投资人、魏可芝联合创始人，出版了图书 AIGC 智能创作时代。他曾经在腾讯担任战略分析师，之后在红杉期间关注 TMT 和消费领域的早期项目，并投资了多个年轻人喜欢的品牌。一些听友朋友们或许也是有听过、用过甚至去过的，像得物、超级星星、文和友等等。那首先欢迎杜宇，想先问问你是怎么看待之前做投资工作到现在做内容创业的状态变化的，投入创业当下的感受如何？
我觉得本质都是内容输出，内容的输入跟内容的输出，只是对象不一样。投资的时候可能更多的面对的是这个比较理性的一群小众的知识储备很丰富的有钱人，对吧？无论是面对投委会还是说你面对 LP， 大家都是非常精明的人，学习能力很强的人。但做内容可能今天我因为有很大一部分时间要通过自媒体去做科普、去做传播，大众坦白讲，我觉得相较于投资圈的人来讲没有那么的理性，就可能很多时候大家会追求更感性的、更多的生活体验、更有趣的见闻，可能这个不一定那么理性，也不一定那么的功利心，甚至不一定那么的有这个明确的目标。大家的背景也相对比较多元，所以你在传递内容的时候就会侧重点不一样。可能我的书就是非常好的例子。其实我以前在做投资的时候，我会非常快速的去学习一个行业，并且用很多时候是以行业报告的形式尤其是以 PPT 的形式去进行言简意赅的向投委会或者是 LP 进行一个汇报。但是今天呢，可能我的书大家看起来也有点像行业的逻辑，但是我就必须要更加通俗易懂的、更好玩的方式，让各种各样背景的普通人都能够听得懂。
你刚提到的是说你现在是把自己定位在一个做科普的角色，那我们做的科普应该是一个在大众市场中或者在社会上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定位呢？你有没有自己的思考？
我觉得就是严谨。因为为什么选择做图书，因为我今天所有的内容形态所拿得出手的作品其实更多的是图书，而不是短视频或者说像你做的播客等等。就是因为图书包括还有论文，一个是我最近有一篇要在这个学术期刊发表的关于人工智能论文，再就是我现在也担任一个英文的海外的学术期刊的编委。我很强调严谨这个事情。 AI 因为它今天对每个人对社会的影响都很大，如果我们像过去只是关注 AI 的商业化、 AI 的应用，那是简单的。难是难在说今天我们作为90后30多岁了，有能力也有这个精力可以去站在怎么样更好的推动行业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去做事。我的 AI 系列的书，可能大家现在市面上已经看到的是 AIGC， 那是可能2年前写的书，那在这个月跟下个月还会陆续的出。因为我今年还有几本书可以预告一下一个是即将 出版的是叫 AI for Science，更多的去讲到 AI 怎么样在新材料、这个生命科学、能源、环境等领域去推动科学技术的研发。这个社会，我觉得就是在所有新的风口来的时候，很多人只奔着去挣钱。我觉得企业当然要挣钱，要有利润，但是我觉得不能只是为了挣钱。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个比较严谨的方式，包括我们在早年，其实今天市场上有很多在线课程的内容是抄的我的书的。为什么当时我们没有在第一时间推出那么多的课？我们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去打磨这些课程。就我们觉得不够严谨，就团队已经做了很多版，我都觉得不够严谨，我觉得这些话会误导大众，所以宁可最后我们没有去上线这些课。可能从商业角度来讲，可能好像说你错过了所谓的这些像礼仪桌这种割韭菜的这个风口，但是我觉得我们团队就是这样的一个定位。这个世界上，钱很多，但不是每一分钱都要去挣的。同时呢，我想说的是，我们做科普不是我们的唯一的业务，因为在一个新的行业发展过程中，你最好的科普就是你要来自于你的实践。所以，其实我们团队科普是可能在 C 端观众能够感受到的，但是我们其实这个 To B 的主业是在帮助中小企业去落这个本地化的大模型。
是接的是哪一家的大模型？
我们是开源的，根据客户的需求做了一些定制化的这个调整，根据他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我们很务实，就是说用性价比最高的。
了解。因为其实像项目输入跟输出这三者的，如果说能达到一个很好的闭环，其实对于不管是您个人的成长、你们企业的成长，还是多输出的这个内容的质量，都是会更有保障的。你刚刚提到的写书、写论文，它的周期是相对于普通的其他的这个短视频自媒体而言，它的周期是更长的。那您能不能现在回忆一下，当时你在创作这个 AIGC 智能创作时代这本书的时候，当时写作的一个出发点，以及在写作过程中的觉得最大困难是什么？
我觉得出发点很简单，就是我前面讲的，因为 AIGC 这本书就是一个面向大众的行业报告。因为 AIGC 就是我写的时候，ChatGPT 还没有出来哈，其实对，在动笔的时候，但是当时你知道 VC 圈都在看 AIGC 行业，前些年就可能18年的时候，我就记得当时。快手投资部、字节投资部，很多人就都在去投这些音频生成的。然后到可能21年的时候，大家在关注这个文生图这个领域。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既然这是 VC 的热点，就意味着一定有一个时间周期，可能2、3年之后就会变成大众的热点。我希望让更多的普通人能够提前知道这个世界上在发生什么。包括我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会对觉得接下来会对大众产生影响的东西提前去研究。我觉得最大的难点还是技术部分，因为我不是学计算机出身的，我自己没有写过大模型，我甚至都没有参与过 AI 的项目的写代码的部分。但是技术原理我必须要去写它。那当时就是刚好我们团队有这个学过计算机背景的人，所以跟他花了很多时间，我们打了非常非常多的专家访谈，我记得应该是聊了30、40个专门做 AIGC 的这个前沿探索的初创公司的 CTO，而且当时写了好多版，就是大家是有争议的。就是那几版出来，你会发现一部分人就认可，一部分人就不认可。就是这一章是压力很大的，但是我觉得就是需要有人先去把这个东西给展现出来。可能你从 C 端的市场角度来讲，第二章可能是被阅读的概率最小的一章，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是学技术的，也不感兴趣。但是我们团队做内容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所做的，哪怕每一条视频，每一本书。它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包括我以前写报告，我会经常去行研嘛，会写很多的这个最新的数据动态，这些其实我们在写书的时候都会尽可能的去删掉，因为我们会去想，如果说10年之后有人再看这本书，这个对他有什么价值，有哪些内容是他一直就是存在那里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第二章会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这样。因为未来的人再去复盘这段历史的时候，他可以看到我们从1950年开始去梳理这个技术脉络，就这个是有历史时间价值的。它不是一个像今天很多短视频，说实话，我觉得无论它今天流量多么多么的大，你都不用说5年。可能明年你都不会有人再去看他的这些内容了。
谢谢。其实刚刚您的回答，我想进一步去深挖一下。你刚刚提到你们会把这个书目里面一些数据的部分来删掉，然后我之前其实注意到您在描述自己投资哲学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数据是用来论证的，不是用来引领的。那关于数据在 您的内容产出过程中的作用，包括您在之前做投资工作中的作用，能不能请杜宇再稍微做一些补充？
您刚才总结得很好，数据就是用来做证明题用的素材，但是数据是给不了你前瞻性的东西的，就是这样。因为什么是数，我们去追根溯源，一个数据是怎么来的？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数据来自于统计，而统计的背后是已经发生的历史。你想一想，一个数，它经历了一个事情发生以后，然后被统计、被二次分析、三次呈现、四次展示，才到你眼前。这个事情都已经是历史了。所以我觉得数据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去回顾历史，但是它不具有任何的前瞻性。因为如果说所有的数据都具有前瞻性的话，所有的未来都是可被预测的，但事实证明不是。甚至有反身性。当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一些数据之后，那它又会发生变化。就是我觉得，所以我觉得我对于数据来讲，它就是我的工具。我的数学成绩很好，包括可能大家觉得说我工作多年以后，我在读博，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作为一个怎么讲湖北考生，就是数学根深蒂固的在我这里，这真的是我今天所有从小到大学过的所有的公式原理，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忘不掉的。就像那天我跟我朋友出去，那个我们去赏花，郁金香，好像有个郁金香是叫什么 delta，然后我就直接背出我们的伟大定理 delta 的公式，就这个已经刻在了我的基因里面，就是我对于数字的敏感度和我很热爱数学，我很喜欢通过数学工具去做各种各样的对比分析，这个东西它已经是我的一个习惯，所以我不会说。我再拿它说事儿，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我认知这个世界最大的突破口，反而是离开这些数据之后，我还能感知到一些什么。因为但凡是有数的东西，它就是我的主场，它就是我最擅长的地方。包括我今天的公司管理，我们虽然是小公司，从第一天就上线了5套 SaaS 系统，因为我必须要看数，我看到数，我才知道我的企业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会用各种各样的这个 ratio，各种各样的比率去验证每个业务的这个发展的健康性，甚至真实性，因为人们的表达语言表达中是有漏洞的。甚至是有错误的，可能有的人他不是有意的要去欺骗，而是人的这个大脑就是会有欺骗性，所以我会看书。但是当我去探索说未来要做什么，我的业务要怎么突破的时候，我不会看书，那个数据是给不了我任何的未来感的，它只能是历史。包括我最近关注到陈志武老师，这个推出了一个概念叫 quantitative history，就是量化历史。因为我理科生，我的文科很差，我的历史也很差。然后我就发现，当我把各个朝代、各个国家的这些年代去把它量化之后，我有了一个很清晰的 picture。它不是灯塔，它只能是地图。
数据，您刚刚提到说，在个人的工作实践中，更多的把它作为一种实证性的材料来进行去理解。
我觉得你刚刚用的词很对呀，数据是用来实证的，你要去证明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才会用它嘛。但是你不可能说你没有一个要证明的题目的时候，你去问数，它是问不出来的。我们知道今天 AI 就是数据的产物，AI 其实就是一个超级强大的数据处理器。AI 能做的就是，当你有明确目标的时候，你下指令给它，它可以给你结果。但是你如果是一个迷茫的人，你不知道你要干什么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所以我觉得你刚用的一个词很对，叫 empirical，叫实证。那 empirical study 它是为了去证明你已有的一个假设。要么是正向的，要么是负向的关系，或者说怎么样，是或否，你只是用这个数据来去验证你的假设，但是这个假设的源头是来自于你自己的。
了解，你刚刚提到说 AI 的本质是数据处理器，那你觉得 AIGC 就是我们常说的 AI 生成的内容，它的本质是内容，也是工具和渠道吗？
AI 生成的内容是内容。只是说，AI 生成内容的过程是一个数据处理的过程。那工具和渠道是不是内容呢？这个取决于每个人怎么去定义它。就像说，你今天你觉得你刷到的短视频，它是不是内容？你可以说它是内容，但是其实很多人做短视频的目的就是为了去链接，为了去卖货。就内容是一个很泛的，内容的本质，我觉得就是只要有一种情绪。 观点、能量，whatever，各种各样的信息的传递跟表达的载体，它就是内容，无论是音频的、视频的，还是图像的，甚至你就带一串一串代码也是内容啊。内容是无处不在的，内容可以是工具，但内容也可以是无用的内容，就可能很多名画、很多家里的这些装饰和一些我觉得很贵的这种奢侈品的，它也是内容。
我们最近有看到说 Suno AI 的出现嘛，就是你可以通过 prompt 来纹身音乐。我看到杜宇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在音乐方面很有兴趣跟经历的人啊，你怎么看待像 Suno 这样子的音乐产品？你觉得他们生产的内容跟人造的音乐有什么样的异同？
我觉得本质哈，就是 AI 生成音乐是一个数据输入跟输出的过程。就像我还是觉得 AI 是一个数据处理器，就是只要是 AI 参与做的音乐，它一定是来自于数据的。但是人他产生作品的过程中，他有很多的处理过程未必是基于数据的。我们今天有很多情绪，有很多情感，有很多经历和想法，它是不能够被完全量化的。是讲不清楚的，是量化不清楚的。其实我们今天看到最火的很多歌曲都是在讲爱情。你经历了这么多的情感，这么多的恋情，你究竟你觉得对谁的爱是更多？你对你的初恋是90分，还是说你现在的这个对象是85分，还是89分？我们很难去这么精确的去量化。所以我觉得，就是人造的音乐可能更来自于一种无法被量化的一种模糊感，就是我觉得它相较于 AI 做的作品而言，多了很多无法被数据化的信息，也参与到了这个处理过程，所以我会觉得这是今天人造内容相较于机器造的内容而言最大的优势和区别。所以我做音乐，因为它不是我的工作，它是我的爱好，所以我至今为止我没有用任何的 AI 的元素再去做我的音乐。我觉得可能那个是我比较纯粹的一个世界，我也不太想用太量化的东西去，做我的音乐表达，至少至今是这样的。短期内，我觉得我可能不会去尝试用人工智能的方式来去做我的音乐表达。
嗯，它是你一个自留地，一个自我表达的一个内容的形态，跟对公的表达肯
对，我
定
觉
也
得
是
我
差
可
不
能
多。
会去，对，我觉得我可能会去体验这些 AI 做音乐的产品。但是如果因为我算是一个年更歌手嘛，我每年其实也就是可能发2到3首歌。那但是我觉得这2到3首歌，就是对我来讲，它是我人生的作品。对于这样的这种作品而言，我会比较谨慎的用 AI。我可能还是更希望去从我自己的内心感受，那些不能被数据化、不能被量化的情绪出发去做创作。因为我觉得到我60岁的时候，我希望听到的是我在20岁、30岁、40岁不同年纪的时候的那个时刻最真实的心境和那个时候最真实的声音所唱出来的那个情绪啊，不掺杂任何。就是数据跟科技的部分。
谢谢分享，这一段非常的精彩。嗯，其实刚刚杜宇也聊到说自己有对于感情相关的思考，把它融合进自己的音乐作品。然后我在您的百度百科里也看到一个有趣的身份，您是作为他说 APP 的一个董事。那这样的一个社交 APP，其实在香港这边还挺火的。然后能不能聊一聊您对这样的一个 APP 的理解？
其实这个项目是早年我们种子基金投资的一个项目嘛，当时创始人还在清华读书，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他一开始应该只是通过微信，社群公众号等等方式去做了一些尝试，发现哎，好像年轻有这个需求，而且社交呢，它其实是我进入到职场的第一个话题，因为我进腾讯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去做QQ 跟微信之间的这样的一些战略，就是它当那个年代，QQ 其实比微信用户还大。然后我是经历了微信超过 QQ 的过程，尤其在腾讯待过，大家对社交的理解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可能你除了在腾讯之外，你很难在其他的机构能够有机会看到真正的这些最大型的社交产品的数据结构。它是一个特别玄学也特别哲学的产品。就可以说，在 APP 时代，我觉得社交产品就是奢侈品，就是最难的产品。 如果你做出一个社交产品，你也是一个最，你拥有了最富有的这块宝藏吧。就是对社交，我花了好多好多精力去研究。当年在腾讯，我们去看，韩国的 KakaoTalk，日本的 Line，然后 WhatsApp，就各种就是，包括 Ins，就都把这些数据都已经扒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包括我们去，甚至追溯到社交的源头，当时去读邓巴的那些理论，对吧？邓巴系数，为什么一个人的这个好友数突破一定规模之后，这个反而会影响他的社交体验等等，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很社会学的话题，我觉得很有趣。那我觉得就是为什么这个社会一直不停的有新的社交软件出现，但是它规模又没那么大，就因为其实对于陌生社交来讲，尤其年轻社交来讲。我会觉得它更像是线下的酒吧的一个线上版，就有点像你今天去三里屯，你会发现酒吧是有生命周期的，因为80年代在他们20岁最喜欢的酒吧，到今天就是变成了可能40岁的、40、50岁的人会去的地方，那年轻人是肯定不愿意去的。那年轻就每一代人需要有属于他们的那个风格和他们那个社交圈的场所，所以我会觉得今天在这个市场上。属于年轻人的陌生社交软件是一直有机会的，但是它很难做大，就是因为它毕竟只是一个认识陌生人的需求，它不是最广泛的需求。可能，比方说像以这样的一些软件为例，我们会发现，一个人进入婚姻之后，有了孩子之后，可能他不会那么的再去社交，就有点。其实我投了很多的产品，我觉得都有点类似的属性，比如说像 Make KTV，我也投过，当时我就觉得 KTV。他也研究的时候也有这样一个属性，KTV 跟酒吧，KTV 也是属于你发现，哎，40岁可能说结婚之后的人就很少会去，如果是去，也是因为商务应酬的目的，而不是真的是娱乐。所以我会觉得，其实研究社交产品，你会发现很多人的行为有共性，无论你是80、90、00，很有可能未来10也是这样的。可能00后会去海伦斯小酒馆，对吧？也是上市公司，大家都是为了一种年轻时期的那种陌生人社交的需求，这个需求永远存在，且永远需要新的场所和新的人，所以这是这个赛道一直有机会的原因。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包括，我觉得今天00后、10后依然有机会去做出新的社交软件，就这个赛道是永远可以做的。
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些姐妹，她存在这个问题啊。如果她这个我们定位为陌生人社交的话，你们这个21的数字是如何得来的？包括像刚刚杜宇可能还没有提到的，就是您在其中作为投资人负责板块，然后参与，现在还有没有在参与？就是他说 APP 具体的一些决策。
哦，我没有。我现在因为我离开红杉之后就没有再去参与他的决策，但是有一些合作，比如说去年跟前年，其实也有跟 founder 去发起过以 DAO 的形式，我们在尝试说怎么样让这个他说的用户，包括对这个陌生人社交感兴趣的用户一起参与到一些社群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中来。
想问一下，这个 AI 之息，你觉得会如何去影响传统社交媒体本身？如果说未来我们社交 APP 上有很多的内容是 AI 所生产出来的，你觉得会有对这个社交媒体的生态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今天就已经是呀，我今天剪短视频几乎离不开 AI，我没有哪一条短视频是没有用 AI 的，包括剪辑啊，包括封面啊，包括甚至就是我没有想法的时候，我会去问他该怎么剪啊。
能不能聊一聊，就是你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用到生成式 AI 最经常的场景，我们听众朋友们可能有一些朋友，他很想做一个超级课题，但他还没有真正的去能够去应用这些 AI 工具为他们所用，能不能跟他们分享一下你觉得比较有用的一些经验？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你具体是做什么，就还是那句话，就是这个东西它没有标准答案。你说对我来讲，因为我的短视频全都是一些这个偏口播类的，因为我想讲的就是一个信息，我不是在拍电视剧，我也不是在搞段子。那这些信息的表达，我比方说就拿文案来讲，可能我有我的表达习惯，但是我的表达习惯不一定那么适合短视频的推荐的那个逻辑。那我会告诉 AI，我会让它改。我说你就给我按照今天短视频喜欢的节奏去把我想讲的这个东西给我一些润色。它会直接给我帮我改，当然改那个也不能直接用，但是你会 get 到一些点，你会知道哦，开头应该去疑问， 然后可能结尾留一些悬念，就他会直接给你这些表达。然后有的时候，比方说我的一个句子读下来，我觉得不是那么的押韵，我想要顺口一下，我也会让他，我说你帮我把这个，其实他就相当于你的同事，就你有任何你都可以问他。再包括剪辑的时候，我该怎么剪？我觉得这一段看起来不是很好，我也说不上为什么，他会帮你去看这个原因在哪。然后你去，甚至有的时候要剪那种比较快的，我这段时间很忙，那我就直接用那种智能剪辑，那我就直接素材扔给他，他就直接给我出成片。
智能剪辑全自动的，你用的是哪一款？
口播的话，我比较用的多的就是开拍 APP。你不是录制会讲重复呀什么的，有那种停顿啊，它都自动帮你识别，帮你去删掉，就是反正就挺好用的。
那我到时候也把这个放在 show note，然后如果有一些相关的想要去用 AI 帮助他们做个人内容的朋友，他也许会觉得很有用。
对，但是我还是觉得说，这个真的就是它只是一个工具，就是最终你要什么，你得自己去想好，就是那个画面，那个你最终想要实现的效果。
看到杜宇之前也参与投资了很多消费品牌，比如说得物、超级星星以及文和友等等。您认为线下消费品的消费模式跟现在人们在线上消费内容产品有什么样的异同点？你刚刚其实已经提到了一个在情感消费感受上的侧重，除此之外有没有什么自己的一个观察？
线下消费跟线上就场景不同啊，我觉得买的东西本质是一样的，你要么提供一个情绪价值，要么提供一个功能价值，就是其实你人无非需求就是你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嘛。
所以也想问一下，对，最后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您认为说 AI 它能够去提高我们社会上的一个生产力跟创造力，你觉得就是除了刚刚提到的您个人就创造者本身要有很强的一个动机导向之外，你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思考跟见解？如何让 AI 帮我们去提高生产力跟创造力，而不是去限制它？因为有可能像在做内容的过程中，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喜欢并且享受那种个人内心的投射到自己产品中的那种快乐，那可能 AI 产品工具出现之后，会不会让一些做内容的人丧失了一些这部分的快乐？
我觉得不会啊，这个世界上的工具就是你选择让你快乐的工具就好了。我有一个朋友，他是电影学院毕业做剪辑的，他到至今都没有用 AI 啊，因为他不需要啊，他觉得 AI 没有他做的好，然后他也有他更 enjoy 的剪辑方式。比方说对我来讲，我本来就不会剪辑，然后我又不是学这个的，那我用 AI 它能帮我快速的去实现我想要的效果，我会更开心。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去玩，那我觉得也可以。就是工具真的是中性的，我觉得大家这个世界会有越来越多有趣的科技工具出现，因为我看科技行业现在，那大家其实真的就是选你自己喜欢的方式就可以，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就是人一定要知道你自己做什么是开心的，这个是前提，就是不是说世界上所有出现的新东西你都要去体验。就是如果你觉得体验它开心，你就可以；如果你觉得你用它你并没有那么开心，你就可以不用它呀。我觉得其实我的原则很简单。
然后你刚刚其实也已经有提到过，就是自己是在当时还在红杉资本工作的期间第一次接触到 AI。那能不能现在再谈一谈，就是当时你接触 AI 跟 GAI 的感受，跟现在涉足创业之后，有没有感受的一个变化，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最惊艳、出乎你意料的 AI 产品是什么？
哦，我就回答第一个问题吧，因为这惊艳的一定是下一个，永远会有 GPT-5、GPT-8，肯定是更惊艳的。这个等你节目播出来的时候，可能都又有新的东西出来。就是说，我觉得最大的区别的变化就是这个门槛更低了，因为可能2017年当时那会儿，我记得去看那个素涵也是清华的，就他不是还参加中国好声音吗？他们去做的那个东西，就是你会觉得它有门槛。你如果完全不懂乐理的人，你可能get 不到，或者说你也没有办法，没有一个 app 可以去直接去用，就是它还是比较 to B 的。但是现在就是好像每个人都用下个 app，你对吧？你都可以去体验，然后也不需要多么高深的技术背景。就我觉得就门槛降低了是最大的感受。就过去这5年吧，7年了，已经7年了，对。
门槛降低了，也会带来说，就更多用户进入这个领域之后，其实这个市场的生态就会发生更多的一个变化。包括您也是在 技术经济学这个专业在读嘛，然后技术、社会跟经济三股合力如何交叉发挥他们的一个效用，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机制的问题。
对，是的。
感谢大家对本期节目的收听，如果你有任何的建议反馈或嘉宾推荐，也欢迎邮件或评论告诉我们，联系方式请见播客公告或 show note 详情页面。我们下期再会。